好，大家平安，哈哈。他刚才 Amy 分享的很好啊，对啊，九点钟派一个，我还在吃晚餐加班哈，十一点说好我下班了哈，不用了，我们只需要派六一就可以了哈，派一派六一哈，六点到十一点了。好，那这一章呢很特别哦，诗篇第十六篇，我们曾经讲过这个题目，对不对？甜美的2016哈，那诗篇十六篇是很多人都很喜欢的，很喜欢的，因为里面很多祝福。里面呢很多的盼望，诗人一开始的时候，他的心情到底怎么样呢？他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”那证明他一开始应该是不太好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好的时候，我不会说你保佑我，我好的时候不会说，哎呀，现在不行了，我要投靠你。对，所以当一个人他要跑过去跟人说我投靠你的时候，那代表说我现在光景不太好，我现在情况不太好，所以呢请你来帮一帮我，好，我要投靠你。那这是诗人写这篇诗的时候呢起初的心情，可是这篇诗呢去到最后呢是从很愁苦了，就说有点担心了，忧虑了，去到后来是笑出来的。好，那所以这篇诗篇是很大的威力，无论你什么时候读这篇诗篇，最后你都会变成笑出来的，对啊，因为他有很大的盼望。刚才建坤说哈，说什么什么头啊哈，不要说我们是老头哈，要说我们都是年轻人哈，都是神里面的那个勇士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时间还有很多哈，就算是二十年，那二十年在神里面用了，已经可以哇，好大的用途，对不对？哈，我最近这十年跟我过往的四十年相比呢差很远哦，对，如果光是我信主四十年，那最近这十年跟我刚起初信主那三十年相比的话，哇，那个差别太大了，对，那个成长跟突破差很多啊，很多。这十年是等于是过往三十年的不止相等哦，对啊，不止我现在这十年的进步是过往三十年的总和，不止，对啊，他这十年是等于过往三十年的可能三倍、四倍、五倍，对啊，那十年而已哦，啊，所以我十年就等于五十年了，啊，一年等于五年用了，哇，这样好不好？很棒哦！如果一年等于五年用的话，那如果我有二十年，我就可以有等于一百年了，是不是？那所以整个生命你一定会从很多压力很多重担去到后来就笑出来的，对，原来我的生命在神的手中，它变得很丰盛，变得很丰富，根本不在乎时间的长短，何况在神的手中呢，一切都会更美好哈，他也会量给我们更多的祝福跟健康哈，所以根本不是一个问题。好，我们来看这篇诗篇。今天是最抓住我，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这一句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把什么东西摆在我们自己面前呢？太重要了，太重要了。我摆错东西的话，那我的东西就一直被，就是说那个东西就一直影响我，一直影响我，对不对？我摆一盆花在我面前的话，哇，那个感觉是不是很不一样？我摆一堆工作在我面前的话，哎呀，又更不一样。我摆一个，一些很难相处的人在我面前的话，又是另外一种。那如果我摆一堆钱在我面前呢？你觉得怎么样？对，你应该心跳不断地追着他嘛，对不对？整个人整个心哈，那事实上说我没有摆钱在我面前呢，可是我把股票市场强摆在我面前了。哇，你的心更是上上下下起起伏伏哦。那所以用什么东西摆在我面前太重要。诗人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对，他请问我今天的一个思考这一章圣经的一个题目。经文呢可以分成两段，第一段诗人在讲两个群体，当他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他就思考到两个群体，第一到第四节，两个群体，神啊，我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， 好，我们去估计，我们可以默想西人当时的心情，对，当时的压力，当时可能所遭遇到的逼迫艰难，所以他求告神。然后呢，第二节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我的心呢、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那是等于是什么？那是从前的。我的心呢、啊，你曾对。那好了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他一定在想第一节嘛，因为现在讲到第二节咯，所以我的心呢、啊，你现在在想什么？你在想第一节。第一节是什么情况？可能是一个困境，是不是？那所以人的心很容易被什么包围？现状，我们很容易被现状来包围我们，对。那这些现状一包围我的时候，我就会忘记，我只需要对我的心来说话，对，我需要对我的心来说话，我需要对自己的心在一起提醒我的心呢、啊，你常对耶和华说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你不要沮丧。你记得诗篇很喜欢这样用吗？诗篇第四十二篇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你为何忧闷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一忧闷、一烦躁、一有压力的时候，我就被这个东西包围了。我必须重新提醒我的心，我的心呢、啊，你常对耶和华说。对，我的心你要记得哦，你要记得你是有神的，你要记得我有一个神，你有一个神，这是耶和华神。耶和华这个字，它在表明一个意思，光是用神，第一节的神是 L， 在希伯来文里面 L 是代表的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们这个房间 El Shaddai， 对不对？伊丽莎代。L 就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当他提到耶和华，这是代表他是与人立约的神，对，他跟人立约，所以他讲神，他讲耶和华，他都在提醒自己的心，我现在投靠的这位神 是什么？他是大有能力的神。第一节，神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。我现在投靠的不是一个普通的神，我现在投靠的不是那个随随便便的一位，他是大有能力的神，对、啊、那我既然投靠他了，我的心、啊、你就不要担心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我的心、啊、你不要担心，因为我所投靠的，我曾对耶和华说，耶和华是指那个他呼召他的百姓出埃及，他要做他们的子民，神要做他们的神，所以神是立约的神。我的心呢，他不光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有能力不代表他愿意帮你哦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很有能力，可是他不一定帮你哦。可是这个神是他愿意与你立约的神啊，他一定会帮你的，对啊。神一定会帮我的，所以诗人对神 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的心、啊、你曾对耶和华说，哇，这个是很大的祝福、哦、对不对？那我们今天也要说，我的心、啊、我所投靠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，我的心、啊、你所投靠的神是愿意与人立约的神，对，他一定帮你的。那所以诗人就在这边很清楚讲到一个尾声哦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什么呢？你是我的主，对，这是一个尾声哦。你是我的主，对不对？所以 这篇诗篇里面出现很多耶和华跟我，有时候就用你代替耶和华，你跟我，是，所以我跟你，你跟我之间的互动很强的，它有一种很强的互动，整个互动诗人在发现这个神不是一个普通的神，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另外一个翻译本就翻译呢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、啊、唯有神你是我的幸福，对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另外一个翻译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、啊、以前是不是 有一套什么电视还是电影，下一站幸福， 还是什么哈、啊啊？我没有看，我只是那个觉得那个题目蛮好趣，蛮有趣，蛮好玩的、啊。下一站幸福，那到底这一站幸不幸福呢？还是这一站的幸福已经用完了，所以我要等下一站的幸福呢？神就是我的幸福，唯有啊、哦，唯有啊、哦，那。那代表什么？那代表是神乐意施恩给我咯，他有能力，他跟我立约，并且他乐意把那个恩典幸福给我，给我，所以施恩才能够说出这一句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对，唯有你是我的幸福，对，不光是这样哦。第三节，刚才我们说是两个群体嘛，对不对？那两个群体怎么出来呢？因为他开始去到一个群体，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喜悦的。他这边就讲到第一个群体哦，是圣名的群体。这个圣名的群体，他们是有一个有能力的神的群体，他们是有一个愿意原立约 的神的群体。他们是、有一个神，这个神是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群体，而且呢，这个群体呢是什么？又美又善。那好了，这个群体为什么会又美又善？如果论到世上的圣民，就是当时来讲 就是以色列民嘛。请问以色列民可爱吗？应该怎么看都不可爱嘛，对不对？他们不可爱到一个地步，倒闭旷野嘛，对，常发怨言嘛。那可是西人为什么说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？因为是神所拣选的。当神所拣选的时候，神的律例典章就会在这个群体当中彰显出来。那这个群体因为常在耶和华摆在他们的面前，常把耶和华摆在他们面前，那神的特级神的属性就会成为这个群体的属性。那所以真正的又美又善不是这个群体，是神。他们拥有一个又美又善的神，对，所以这个群体既然就变得又美又善了，对，我们这个群体是不是又美又善？阿门哦，因为有神啊，对不对？有神，我们开始学神的一点一滴，一点一滴的时候，神的属性、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就已经开始变得又美又善了。如果更多呢？哇，更不得了，更美更善。那所以西人他找到第一个群体，这个群体呢是圣名的群体，这个群体有一个神，这个神带出刚才所说的四个很大的特点，对，这就是一个圣名的群体，所以他选择是要投靠这个圣名的群体，他选择归属于这个群体，所以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所喜悦的，他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。 他投靠这个真神，他也投靠在这个神所设立的群体当中。倒过来呢，有另外一个群体，就是第四节，第四节他就是另外一个群体，那是偶像的群体、以别，原文没有神这个字、哦、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那代替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追求、啊、追求 我去追求，我去追求别的一些东西，我去追求别神，神到底我追神还是神追我呢？在真正的信仰里面，是谁先寻找谁呢？对，真正的信仰是神来寻找我，虚假的信仰是我们常常去寻找别的偶像，我不断去寻找别的满足感，我不断去寻找别的成就感，我不断去寻找别的东西，好像要填满我里面的需要。可是呢，为什么需要不断寻找呢？因为填来填去都填不满，对不对？那个需要永远都没办法满足。 那因为是我去找啊，因为我去找，我把能力给他，我把时间给他，我把盼望给他，我把他变成偶像，哈，我把他变成偶像，对不对？那小玉是最经典的咯，他可以把一些、公仔变成偶像。我们也一样啊，我们很容易把一些东西偶像化 啊、我把整个人心思意念包括我的灵可能我都完全投靠他，对、啊、他变成偶像、啊、本来一棵树 他没有什么能、法力的，可是当然这样拜拜拜那个邪灵的来了，对不对？他就变成有能力了，对不对？那里那个树也蛮无辜的，我本来只是一棵树而已嘛，哈哈，你们把我搞成这样。香港是有一棵许愿树的，对啊，农历年的时候每一个人都找一些什么东西就丢过去了，丢过去了，后来那棵树就死了、啊、不是被打死了，是太多杂物在那边缠绕着它，结果那个树就死了，对啊，那个，所以人真的是很有能力把任何东西都搞死了，这是我们的可怕。我们不要乱追不对的东西，我不要乱去一些不对的群体，我要去知道哈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，我要很清楚知道我该去敬拜的是谁，我要很清楚知道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孤单的信仰，我要加入一个圣名的群体，对，那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祝福哦。如果我没有，我的信仰没有找对神，然后我的信仰找对了又不愿意加入一个群体的话，那我的信仰还是孤单，还是会很容易出问题。这是第一大段，两个群体，一到细节。西恩的选择是什么？神。所以他不停提醒自己的心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那然后呢，第一节他又说因为我投靠你。投靠你这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投靠你它事实上是一种不断的选择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投靠，比方说我投靠某一些东西，一下子哎，我的眼睛就被别的东西吸引了， 我可能 就跑离开了，对不对？跑离开的时候我就说、啊、不不不不不对，我不应该寻找这些，我不应该以别的东西代替耶和华，所以我要重新回来再投靠神了。所以他就产生一种不断的转向，对，我不断的转向神，对、啊、我会不小心偏离的，偏离之后我再回来再对自己的心说、啊、我真正的主只有一位。啊、当我又不小心偏离了，我以别的代替耶和华，我要提醒我自己，结果只会变成什么？愁苦加增。所以还是赶快回来、啊啊、有时候不是能够提醒一两句就立刻回来的，有时候已经去到真正愁苦加增了，越来越愁苦的时候我就知道已经偏离了、啊、那立刻做什么？转向投靠耶和华，立刻再一次对自己的心来说话，我的心啊，对不对？我的心啊，那这是很重要的、要不断对自己的心说话，要不断鼓励自己，要不断提醒自己、啊、跟自己说回来。有时候我们想不想回头呢？想的，可是有没有力呢？没力，没力回头。没力回头的时候要靠什么？我要靠神啊，可是我要靠神我也要跟神配合啊。我的心我的灵不能够说我靠神我就瘫在那边什么都不做、啊、对不对？那我怎么去靠神呢？那等于是我要跟神配合啊。那神，所以我要用我要对我的心来说，我的心啊，回来吧，神爱你。所以我要常常鼓励自己啊，我要知道神怜悯我、啊、对不对？所以神绝对是愿意我回头的，他不会说见死不救的。那所以我要对自己的心对自己的灵不断做肯定跟鼓励，对啊，沮丧的时候要鼓励我的心回头、啊、有时候很多情况都会沮丧的，病也会沮丧，牧养里面也会沮丧，对不对？很多东西都会沮丧，压力来的会沮丧，对不对？很多恩典很多事情要做也会沮丧，对不对？所以什么时候都沮丧，哎，那真的人真的是比较真的很需要鼓励咯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心呢，不要沮丧，没事情做又沮丧，有事情做也沮丧，对不对？很没机会你会很沮丧，很多机会也沮丧。 昨天我也是，昨天就是昨天要处理一些东西，觉得哇，那么多东西，本来是没有是讲到学房下学期的一些课程的，应该是有一些蛮好的安排，蛮开心的，我觉得不错啊，神带领我们可能有一些新的发展。可是昨天就因着那个到底是哪一天上课啊，那东西就觉得开始很烦乱，那心中就想干嘛要那么，就说这些事情其实是大事还是小事？都是小事，对不对？我们都很简单的，我们都会觉得大事我解决不了，所以我就交托给神。小事我觉得我应该可以解决，后来发现解决不来，很沮丧，有没有？所以人都是为小事沮丧的，大事本来就不会沮丧嘛。那所以，我的心啊，要怎么样？我要再一次对自己的心说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。那既然是他是我的主，我就不怕东西掌管不了了，对不对？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这是第一大段哦，很特别的，诗人做一个选择，做很清楚的两个群体，对不对？我要选择是圣民的群体，我要选择的是属神的群体，我要选择是不断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好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这是第一大段。好，第二段讲到呢，领受产业五到十一节，既然他是我的主，我的心又依靠他，那我整个人怎么样呢？当然就进到祝福当中咯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看，第五节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起手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梁七说，我的产业，因为如果我是以色列民，我是属神的子民的话，神早就跟他们说，要把他们带去应许之地，在应许之地已经计划好了，这一块地分给哪一个支派，那一块地分给哪一个支派。表面上是什么抽签，你为我起手，他是你为我抽签，表面上是抽签，事实上是神早就量了，对不对？神早就划定地界了。所以我作为神的子民，我愿意投靠他的话，我第一个知道我投靠他的第一个祝福是领受产业，对不对？我要进到一个应许当中，每一个人的应许基地不一样哦，不一样哦。那所以神给你的那一份应许，那一份祝福是什么？我要宣告，我不要失去，我不要去找别神，因为我找别神我就会失去应许了，我找别的东西代替，我就失去应许了。你说我没有找别神啊，可是蛮容易我们去找别的东西去满足我们，对啊，那所以要小心。那当我去真正在神里面有一个应许，进到应许基地得着产业，那我在神面前呢，就逼不至动摇，对不对？逼不至摇动。第八节，对啊，第九节他讲到他会常常欢喜快乐，对不对？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，就是身心灵都在喜乐里面哦。哇，真的是太需要了，对不对？身心灵都在喜乐里面，那这份喜乐怎么得到？对啊，他投靠神，我投靠到什么地步？就因他在我右边，因他在我右边。前面那篇诗篇，诗篇十五篇，他在讲他在登山嘛，他在登山预备要进到神的殿里面嘛。祭司就问了一个问题嘛，谁可以寄居在你的帐幕，谁能住在你的圣山？他讲出十大条件嘛，对不对？现在呢，这一篇的延续前面哦，我不光是预备登到殿里面去，现在我已经做一个选择，我就要住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。这个住不是我自己独居哦，这个住是与神同住哦，因为我已经选择了一种与神同住，我整个人就不一样了， 我整个人就不一样。然后经文继续发展下去呢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洁朽坏，见朽坏。那这边讲到，就算我遇到患难，就算我死亡，神你都会救赎我。这带来一个蛮大的启示性。后来就是用这段经文讲到指耶稣的，耶稣的灵魂不会被撇在阴间哦，耶稣不会变见朽坏哦，所以复活、哦。对不对？后来就引申到那一边，关键是十一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指示我，指示我是让是意思是被我认识，指示我的意思是被我认识，神你会特别帮助我，让我认识你，让你的道被我所认识，哈，你会指示我。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福乐就是甜美，对不对？愉悦甜美。当我的生命怎么样才可以达到这种心欢喜灵快乐肉身安然居住呢？关键就是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对啊。那这边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而突然之间今天我读的时候，我就发现里面就是一种亲密关系呢，常摆在我面前呢。我们真的是要学乖，我们有时候呆呆的，我将困难常摆在我面前，我将愤怒常摆在我面前，我将沮丧才摆在我面前，我将希望常摆在我面前，干嘛要那么笨呢？我为什么不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呢？原来当我懂得去把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的时候，我开启就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了，对不对？我开启就可以把我里面很多的我的心啊，你现在不要沮丧，你就交给他了。然后呢，他就开启指示我了，让我去认识他了，对不对？他也开启让我知道呢，他已经有产业为我存留了。我也开始知道呢，他是有能力的神呢，他也会带我去到一个属神的群体呢，然后他也预备祝福我很多东西呢，他甚至乎会保护我到一个地步，我的灵魂也不会停留在阴间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很多东西，世人越想是不是就越开心？本来第一节是不开心的，去到第一节笑出来了，在你面前是有什么？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，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个美好的选择，就是要将耶和华常摆在他的面前。对啊，今天越想越开心了。好，我们真的是要改变心思意念，要对我的心啊，你曾说要将耶和华常摆在你面前，阿们。那我就不会在这那边再沮丧了，在忧伤，在繁琐很多小事情，因为大事小事 都交给神就算了，是不是？不要为那些事情去烦，因为神是我的神，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。我要鼓励自己，我不要以别的东西代替，对不对？否则我愁苦只会增加。我的心我的灵要专注，我要投靠他，我要投靠他，我要不断用一种机会对心说话，我要不断用一种机会去欣赏，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善又美，我去欣赏，我不要去看那些负面的，我去欣赏，然后呢，说是我所喜悦的，对，那东西就会变得很顺，很顺，因为他完全没办法入到我的心中，再干扰我，对，因为我的心啊完全被神包围，对啊，从里面的包围到外面的同住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事实上面前吗？没有了，我已经把它放在我里面了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心里了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灵里面，所以整个人就变得 你不笑都不行了。所以整篇诗篇最后的喜乐是大到一个地步，是很多人不断很想背的一篇诗篇，你不断都很想背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必要安然居住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对不对？ 啊，我便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阿们，啊，愿主用这些诗篇大大祝福我们，啊，我们可以预备来敬拜，也先为